月二十二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就有三，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如何把中国炼成文物沙漠的。第二个是中国在阿根廷的望远镜项目黄了。第三个是川普对付庇护出新招。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司法部12月23号公布了第二批3万份爱泼斯坦档案。那么这些文件当中有几百次提到了美国总统川普，那么其中有三份文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第一份文件是爱泼斯坦写给纳萨尔的信。纳萨尔曾经是美国女子体操队的队医，她因为好几起这个性侵案被判终身监禁啊，好几百起啊。那么爱泼斯坦在信中把川普描述为和我们一样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孩。信中还说，当年轻貌美的女孩走过的时候，她喜欢抓他们的私处啊。这是第一份。第二份是联邦检察官2020年的邮件，当时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啊。邮件提醒收件人，川普在1990年代曾经八次乘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比当时已经知道的要多得多啊。这是第二份。第三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之间在2019年的电子邮件中讨论了爱泼斯坦在美国的实名同伙。那么根据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美国司法部必须在2月19号之前公布所有的爱泼斯坦文档，但是到了2月19号的截止日期，司法部只公开了第一批文件，而且大量的内容被涂黑。不过美国网友发现，这些涂黑的文件只要把它复制粘到 Word 文档里就能看见。川普这个团队真的是草台班子啊。这是第一。第二，德国之声报道，阿根廷总统米兰叫停了中国和阿根廷合作建设的大型射电望远镜项目，理由是担心中国把望远镜转为军事用途。那么这个射电望远镜项目是2015年启动，它位于阿根廷西部的圣胡安省。那么望远镜直径有40米，是南美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那么项目合作方包括中科院和阿根廷的国家科研委员会、阿根廷的圣胡安国立大学。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11月4号曾经报道说，这个射电望远镜项目耗资$3.5亿，已经接近完工。米莱总统上任之后，疏远了和中国的关系，加强了和美国的关系。今年6月，望远镜的项目合作协议到期，米莱政府没有续签，项目停摆。那么10月15号，米莱到这个白宫见川普总统，川普对米莱说，可以和中国做贸易，但不要超出贸易，而且千万不要有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射电望远镜项目就有军民两用的性质，可以捕捉到极其微弱的无线电信号，用于极高精度的定位和时间同步，还有能力跟踪轨道目标。而且在阿根廷的内乌肯省已经有一个中国的深空探测站，2018年投入运行。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探测站具有全球空间监测的能力。估计也够呛啊。第三， CBS 报道，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最近安排律师向移民法官提出动议，要求案件不进入实质审理，直接驳回庇护申请，把申请人移送到这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或者乌干达等国家。路透社指出，川普政府最近频繁地使用第三国遣返的措施啊，所以被拘押的移民担心被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 所以他们通常只好放弃打官司，改为自愿离境啊。美国移民委员会12月5号说，第三国遣返是链式遣返，先把人送到第三国，第三国再把人送回原籍，所以庇护申请人仍然面临危险。分析认为，目前已经进入2026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移民议题是 MAGA 阵营最关心、最容易调动员的议题。那么为了巩固 MAGA 的支持，川普就不断的制造移民话题啊，去搞各种各样的移民动作。那么其他这个 MAGA 喜欢的话题还包括吞并格陵兰。吞并格陵兰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吞并格陵兰无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吞并格陵兰的话题，当然有矿产的问题，但其实跟这没有关系啊，它就是为了打击什么呢？打击欧盟。因为川普是不可能吞并格陵兰，格陵兰背后是丹麦，丹麦背后是欧盟，川普怎么吞并格陵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是要讲这个话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讲给玛嘎听啊。另外就是委内瑞拉毒品啊，那么就不断的操弄这些玛嘎关心的话题，然后他就不断的可以写帖子给他们看，这就是一个这个选举工程啊。这是第三、第四。彭博社报道，美国教育部12月23号表示，川普政府将会在明年开始从拖欠学生贷款的借款人工资中直接扣除欠款。那么第一批工资扣款通知将会在明年的1月7号发出啊，对象是1000名贷款逾期一年以上的借款人。美国教育部发言人说，随后会逐步增加工资扣款的人数。目前美国有600多万人拖欠了学生贷款，其中另外有1200万学生贷款逾期啊。那么在疫情之前，扣工资是美国教育部追讨欠款的常规操作。那么在2020年，美国政府启动紧急措施，允许学生贷款人停止偿还贷款，当时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那来到第二个任期呢，川普就开始恢复扣工资讨贷款的操作啊。为什么呢？因为 MAGA 不喜欢啊。这是第四、第五。 Political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2月23号驳回了川普政府的请求，禁止川普政府动用国民警卫队在伊利诺伊州执行大规模的搜捕移民的行动。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联邦法律禁止动用军队用于执法的目的。川普总统上任后要派遣国民警卫队搜捕移民，涉及的主要城市都是庇护城市，比如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加州的洛杉矶和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啊。那么目前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裁定，川普政府不得动用国民警卫队执行大规模的搜捕移民行动。基本上川普政府的这一轮这个国民警卫队的这个行动应该是全部都被摁住了。这是另外 Political 指出，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次是罕见的失败啊。那么当下川普的支持率正在不断的下滑，他对共和党的掌控也出现了裂痕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明2027年6月开始，2027年后年年中，不可能吧，是去明年吧，不知道啊，我没看清楚，对中国芯片加征关税，具体税率将会晚些时候公布。2024年12月23号，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芯片启动了301调查，那现在是公布调查结果。另外，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12月22号宣布，把中国的大疆啊、道通智能，还有其他所有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所有的外国制造的无人机 和零部件列入国安风险名单，禁止这些无人机的新机型进口或者在美国销售，消费者买了可以继续使用之前买的无人机。那么大疆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那也就是说他们原来的机型可以继续卖，但是新机型就进不来了。这是第七。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检方12月23号宣布起诉10个人，指控他们把三星的 国家核心技术泄露给了中国的长兴储存储。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自主研发全部都是偷的，都没有，不存在什么自主研发，全是偷的。韩国已经判了多少波了？至少判了5波，都是偷三星的技术卖给中国的各个芯片厂，对韩国造成了几十万亿韩元的损失。那么这些人泄露的都是三星DRAM 的存储芯片制造工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指出，长兴存储凭借三星的技术成为中国第一家和全球第四家能够生产10纳米这种芯片的这个10纳米这种存储器的公司。那这十个人当中，其中有5个人是三星前员工，他们目前被拘押，另外5个人是长兴存储的职员和中间人，他们都不在韩国，所以没有被拘押起诉。这是第七。第八，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正在审理纽约州政府前官员孙文和他的丈夫胡潇充当中国代理人的案件。那么12月22号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法官科根宣布案件程序作废。那么检方当庭表示将重新提起诉讼那么程序作废的意思就是不能定罪，也不能无罪。那么在12名陪审员当中，由10人认定孙文和他的丈夫19项指控当中18项罪名成立，但是有2人不同意那么孙文现年41岁，美国国籍，在纽约州政府任职15年，先后在前州长科莫和现任州长霍楚尔的班地里担任高级幕僚。检方指控孙文按照中国政府的指示行事，阻止台湾官员和纽约州长会面，从官方演讲中删除有关维吾尔人的表述，作为回报孙文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经济利益。那么2023年霍楚尔政府发表声明说发现了孙文的不当行为，并且解雇了他。去年9月孙文被捕，理由是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并获得好处。这是第八、第九。韩国公共广播公司KBS 报道，爱沙尼亚国防部和韩国韩华航天公司12月21号签订合同，爱沙尼亚以 2.9 亿欧元的价格购买韩国6套天武远程火箭炮系统以及3种型号的导弹。那么这些武器将会在2027年下半年交付。韩华航天公司表示，天武系统还在交付给挪威、拉脱维亚、立陶宛，同时还在和中东、亚洲国家谈判。那么目前韩国、阿联酋、波兰和沙特已经大规模的部署天武系统，天武已经成为全球部署最广泛的远程火箭炮系统那么仅次于海马斯。所以我就说韩国的军工系统相当厉害，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的厉害，因为它有电子，它有钢铁，它有机械，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武器装备而且它有前线，关键是它还有前线第十，财新网报道，中国普通高中扩招直接打击了中职教育的生存空间。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止2025年9月中等职业学校总共有9302所，比2020年减少了563所，5年下降了 6%。中职学校的招生同比下降， 2024年中职学校招生575万人啊，那么这个生占中考生源的 37.5%， 比2015年减少了 6%、啊、财新网指出，中职教育普遍存在招生混乱、课程开设缺乏科学依据和规则、实习混乱的问题，直接导致中职辍学率居高不下，学生的学习能力不进反退。那我认为这个评价显然是太温和了。中职教育是中国最黑暗的假教育。中职学校的职业教育根本不靠谱。根本不靠谱。而且学校把学生卖猪仔卖到工厂里当廉价劳工。2016年陕西交通职业学校技术学院把240名学生送到韵达快递西北分拣中心顶岗实习，顶岗实习就是打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跟职业一点关系都没，跟职业教育一点关系都没，就是在那分拣扔，每天工资10块钱，非常残酷的剥削。2021年湖北省丹江口市汉江科技学院17名的学生于超生在深圳宝安华高王氏科技公司的顶岗实习15天，结果他后来从宿舍跳楼自杀。那么后来他的父亲在网上发求助信，说校方组织集体实习，工厂非法用工，强迫劳动，最终把他的孩子推向了死亡，就是这么讲。这叫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强迫劳动。十一，因为很多学生不愿意去，就不给你毕业证。其实那些毕业证有鬼用啊？有什么用？没鬼用啊。十一，美国商务部12月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美国的 GDP 增长4.3%，高于二季度的3.8%。美国的 GDP 增长4.3%，非常厉害，相当高啊。商务部说，三季度经济增速加快的原因是占经济总量的个人消费同比增长3.5%，出口增长8.8%，进口下降了4.7%，这个影响很大啊。那么政府支出转正，那么政府支出和投资同比增长2.2%。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如何把中国炼成文物沙漠的。还有一个副题：江苏省的调查组能破江南春案子吗？南京这个博物院馆藏文物江南春画卷出现在拍卖行的案件，终于惊动了上面啊。新华日报报道，近期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相关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前期初步核查的基础上，成立由纪委监委、宣传、政法、公安、文旅、文物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保护处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他藏品安全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入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话说得好听吗？相当好听，但是话里有话。这个报道说，省委省政府成立一个调查组，但是这个调查组呢，它是在前期初步核查的基础上展开调查。那谁做了前期初步核查呢？南京博物院。那初步核查的结果是什么呢？初步核查结果就是江南春的案子，江南春是个伪作，理解吗？所以如果是在前期初步核查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查，这相当于给南京博物院吃了一颗定心丸啊！调查组承认南京博物院的核查结果，否则你怎么会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呢？ 你他娘的，如果你承认南京博物院的核查结果，你干嘛还跑出来调查南京江南春的案子呢？还查个屁呀！啊，这下这个徐湖平这下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所以你可以可见，这些家伙都是一伙的。而且，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有可能就拿了徐湖平的话字画，所以话不多说，我们且看且分析。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查出个什么鬼样子来啊！好，我们来看讲讲文物啊。中国的文物流失海外，让很多中国人感到痛心啊。而中共的叙事呢，把这个现象归结为西方列强的掠夺，但事实上，中国的文物外流从明清时代就已经开始。那么主要中国的文物外流主要是以贸易的方式流出，这是中国文物外流的主要的渠道。事实上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中外战争并不多，而且时间也相当的短，所以它能造成的文物外流的规模很有限啊。就算打就讲的最多的就是颐和园被人抢了，说的是啊，但实际上抢颐和园的不仅仅是八国联军啊，中国自己也抢啊。那么不过呢，要说中国文物大规模的流出，甚至是以天文数字的规模流出，当属中共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啊。中共大规模的组织文物出口从1949年就开始，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记住，在中共的治下，中国文物出口是批量出口，而且是以国家的名义合法的大规模的出口，就像卖蔬菜水果那样卖中国的文物。所以那些小偷小摸，什么走私啊，什么什么抢个什么东西带回去啊，战利品带回去，跟这种级别的出口相比简直是可笑啊！不，之前有一位这个女生在大英博物馆痛哭吗？她应该去哪儿哭？她应该去中国海关哭。为什么？因为从这里贱卖到全世界的文物是以吨来计算的，是以吨来计算的。你哭什么？哭什么哭？从1949年开始，直到1988年的10月。国家文物局下令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中共大规模出口文物持续了多长时间？39年。这在这39年当中，中国的外贸部门、中国的商业部门、中国的文物部门一直在有计划的组织大批文物出口，换取所谓的文物贸易出口外汇，理由是支援经济建设。但是其实这些出口文物换来的外汇一大部分是供给中共的高官奢侈消费。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邓小平喜欢吃啥吗？邓小平假假的也是个海归啊，邓小平爱吃牛排牛扒。中国外交部特地在法国买好牛扒，让明涵带回来，带给邓小平。啊，你现在去看这些中共的高官，五六十年代，不说别的时候，就说五六十年代，中国的高官和他们的家眷，衣冠楚楚，衣冠楚楚，啊，都是进口货。中国那个时候是没有工业品出口的，只有手工制品、农产品。农产品都很少，再就是文物，再就是文物，所以支援经济建设都是屁话，都是给中共吃穿用，吃穿用进口货啊，江青啊，那都很多都是这样，毛泽东都是进口货，都是出口文物拿来换啊，文物外贸统计，70年代。80年代这20年间， 中国每年外贸出口的文物百万件，一年百万件，20年出口文物超过2000万件。大家知道2000万件是什么概念吗？什么大英博物馆那里面那算啥？2000万件啊！如果把过去39年中共倒卖出口的中国文物算在一起，少说也超过4000万件。这4000万件肯定是人类社会难以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高峰。4000万件文物倒卖出口，足以把这个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炼成一个文物的沙漠。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国国内没啥文物了吧？你看看中国人对文物稀罕的，一看见古董都是以百万计奖。你到国外去看看，中国的文物不值钱，值钱的就在中国。为啥？因为中国没有，中国人都好这一口，但是又没有。没啥文物的原因就是给中共这个败家子给贱卖啊。中国有一个文物学家叫谢承生，他说了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是个文物专家文物学家，他说文物进出境不仅仅是个文化问题，还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你就知道中共出口文物多么的冠冕堂皇。到了1960年，中共制定了一个文物出口鉴定参考标准，这个标准用了47年，直到1988年的10月，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发文件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但是不是说停止出口文物，是批量出口文物，这个标准就开始就不执行了。还是这个谢承生当时回忆说，他说文物出口的标准就是1795年，应该是我忘记了啊，乾隆，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1795年后的文物都可以出口，标准就是这个，只要是1795年之后的全可出。结果泥沙俱下，很多珍贵的文物就是大规模的流失。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淘洗，就半个世纪不断的这么大规模的出口，中国国内的文物的存量就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某些文物某段时间文物断档的情况。你比如说清嘉靖、清道光年间这两个时期的文物在中国市场上很难看到，因为一下子出口的太狠了。然后呢，这个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的副所长叫张金才，后来别人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出口这么多文物，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国家很穷啊，又很需要外汇啊，他没说领导要用啊，他那个时候有多少东西可以换外汇呢，我们就很少啊，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很单一，所以文物就成为重要的出口创汇的商品之一。他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讲这几句话就给中共开脱。所以这些都是中国公众所不知的隐秘的外贸史。那中国的外贸出口文物一般呢，就是中国各地有文物商店去征集，尤其是文革期间，很多被查抄的文物就放进去一起卖。那么按照规定，外贸出口文物只能从4个口岸，北京、上海、天津、广州4个口岸出口啊。那么当时4个口岸都有文物出口鉴定所检验啊，是不是1795年的以后的啊。 那么然后就办理报关手续。那么当时文物出口的特点是什么？当时文物出口的特点只有标准没有限制。什么叫只有标准没有限制？就是你只要不超过1795年的时间，多少都不管，没有限制。为什么会量大？量大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中国外贸出口的文物数量非常的庞大。那么广州文物总店，广州文物总店很会做生意。1960年7月到1991年它的文物出口创汇总额5219万。大家知道5219万这是天文数字。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工资是多少钱吗？一个月工资就20-30块钱呢。它是5219万。北京文物出口鉴定所从1973年到1986年这13年间，它总共鉴定出口的文物，这就是这一个口岸啊，468万件，截留了30万件文物，就可能是时间不对或者是怎么样。那么直到中国外贸批量出口叫停后的1988年不是叫停批量吗？当时全国99家文物商店，其中有54家还有外贸外销权，文物外销权。当年就是92年，当年文物外销的金额 1.2 亿。92年。在文革最混乱的前三年，两三年期间，文化部名存实亡，所以文物出口标准弃之不用，就是1795年的这个标准不用了。所以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外贸出口文物严重失控，而且泛滥成灾。直到1988年文革结束后的十多年之后，中共才停止大规模的出口文物，但是不是停止出口文物，是停止大规模的出口文物。而事实上是现实的文物贸易批量还是没有停止啊，就是其实还是在大规模的出，只是名义上没有大规模的出，只是出口总量略有下降啊，略有下降。这个谢陈生当时就回忆说，他说呢，他说我们意识到出去的太多了啊，这如果出去都出去光了，那这段历史可能就变成空白，所以我们认为就不应该再出口了。所以到了1985年年底，国家文物局的局长叫吕继明，和他们俩参加这个胡耀邦主持的一个对外交往的会议。那么会议最后做出决定，停止外贸批量出口文物。那么1986年的6月，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局当时在文化部的下面，文物局就向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跟广东省文管会，一个是文物局，要么就文管会啊，发通知，就你们不是已经外贸出口文物批量出口文物停了吗？那好，你们把你们库存的文物全部移交给文物局。为什么移交文物？文物局都没文物了，那你把库存全给我扒了来。该结果什么呢？那么就在移交前，这些各地就开始拼命出口啊。北京文物出口鉴定所的副所长张晶，张晶什么鬼我忘记了啊。他是85年调到北京文物出口鉴定所，他经历了这段时间，他就回忆说，他说的文物移交前两三年，这个外贸部门就突击出口，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工作量很大，成批的验放文物，他说北京文物出口达到最高峰，一年有四五十万件，一年就有四五十万件，有八家单位在做这个业务。然后叫停之后呢，北京口岸出口的文物原来是四五十万件变成了几万件，它变化很大。那么你想一下，中共1949年以来文物贸易出口，这个体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一两件或者一两批的问题，它有个体制在出口。它为什么中国的文物不见了？到处都没有。其实在海外中国的文物并不贵，中国的文物并不贵。为什么？因为存世的量很大，存世的量非常的大。你去各个城，美国各个城市都有古董市场，古董市场就是很普通的就放在那，没有什么特，不会像中国看见文物不得了，像每个人都眼睛放光，不会这样。所以呢，实际上中共从49年开始，他建立了一套文物贸易出口体制，它导致中华民族无法估量的文物损失。它不是一批，它是成规模的出去，这非常的可怕。所以中国就成为当今世界上，它又是文明古国，又是文物沙漠。为啥？因为存世的量很少啊。另外，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文物市场监管不力，大量的这个文物走私出境，去跑到这个拍卖市场。那么1998年到2002年，中国海关走私查获的25000件，就是文物走私很猖獗。但是这跟中共大规模的文物出口相比，这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啊。这就是中国文物为什么这么稀罕的原因，就是中共一直在贱卖中国的文物，大规模的贱卖。当然，中国文物的精品并没有贱卖，中国文物的精品在谁手里？在中共的手里，在中共的手里。我们后面讲啊。那么我们来讲讲故宫啊，你讲文物肯定跑不出故宫，因为故宫是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故宫有个馆长叫吴仲超，吴仲超是个大老粗啊，这文革期间，整个文革期间都是故宫的馆长。这个大老粗呢，他当然啥都不懂啊，啥都不懂，但是呢，他就干了很多事情啊，因为他守这个故宫啊。他1963年呢，他这个吴仲超呢，就把故宫里有2吨普洱茶的团茶啊，他就把这个我不要，这把它送给了谁？北京茶叶厂。他跟北京茶叶厂就让他们把这个团茶，都团茶嘛，团茶是硬邦邦，把它打碎塞细掺进其他茶里来卖，经典吧。后来呢，据说呢，这个还剩下两坨被视为绝世珍品啊，然后取个名字叫金瓜贡茶。啊，这就是这个吴仲超馆长干的事情。还是这位吴仲超馆长，1973年他给职工发福利，那个时候好像说是这个棉花难买，棉布难买，他就把3000套御林清宫里面的御林军铠甲，5毛钱一套，优惠卖给职工，每人限购5套。御林军的铠甲，而且为了他为了掩人耳目，他当时就规定，你领到这个铠甲，你不能够完整拿走，你得拆开，把里面的丝棉抽出来做棉被啊，拆开，因为当时说是棉花难买，他就给员工做福利啊，你就处理掉了三千套铠甲，御林军的铠甲，疯吧。当时呢，故宫有多少套铠甲呢？御林军铠甲20000套，因为当时故宫的御林军就是20000人，就20000套铠甲都完成的保存在那里。就他卖了职工3000套，再拨了1000套给谁呢？81电影制片厂当什么？当道具啊。那么剩下了16000套，现在还在故宫保存。然后他再送了一些给军博做陈列。这就是故宫的文物，就这样的下场。 你别以为故宫的文物保护的有多好，不都不大不大咋地啊。那么中国的字画在谁那里呢？中国的精品，这些文物精品在这里。有个画家叫叶浅羽，叶浅羽的遭遇，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中国的画都在谁手里啊。这个叶浅羽呢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画家，结果文革一来惨遭批斗，关进了清城监狱，关了十年，就文革他就在里面待着七八年，文革结束他放出来，七八年他政协委员，七八年政协恢复，他就恢复他的身份啊。那叶浅羽政协委员他就出来之后，他就跟政府说，那你之前抄走的我的字画文物财物你得还给我，追了好多年，一直追到86年，追回来就七八件，没多少画。后来他发现他最重要的那些书画文物都给谁了呢？都跑谁那儿去呢？文管会，北京市文管会都给他拿走了。那么他就找文管会要，文管会说我们是根据上级命令归国家保管，那归国家保管，那你他说我们只剩下一小部分，可以30多件还给你，一小部分，另外的大部分呢都已经处理掉了，还不了。叶浅羽就不行，你这不还给我不行，你至少要给我一个清单，你给我个流转清单，你得告诉我画去了呢，书画去了哪里，你不给我的话我就不饶。这文管会也没办法，他反正他意思就是你给我个清单我就算了。文管会一听下台阶，赶紧就把这清单给他。这清单拿下来一看，真相大白。张大千、潘天寿、徐悲鸿这些名画，还有他的印章、砚台、墨殿、文房四宝重器，没有去什么博物馆、国库之类的，都给谁分了？文革权贵分了。谁分掉了？陈伯达、康生、林彪、江青、汪东兴、李作鹏、曹亦欧是陈伯达的老婆，这些人在文革权倾一时，这些东西全部给他拿走了。所以你知道这些被查抄的这些字画文物都去哪里了？就是去的，它不是一个画家的遭遇，它是个镜子，它照出了中共权贵把文化当作战利品。毛泽东干这样的事情，林彪干这样的事情，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厚颜无耻的侵占，这才是真正令人愤慨的地方啊！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历史陈案，一年前保利拍卖的母公司保利文化董事长蒋迎春等6名高管突然被抓，内部人士透露涉及拍卖资金50亿，此案石沉大海。拍卖资金50亿，50亿啥意思？50亿不见了？不知道。保利拍卖哪值50亿啊？保利很有钱，保利文化很有钱呐、啊。那是太子党。保利，一个是保利，一个是华润啊，都是太子党喜欢待的地方，钱又多，资源又丰富，然后呢随随便便搞出一堆的事情来。保利就是这样，保利搞军火的，军火商，保利是军火商，军工企业，然后搞文化。搞文化是干什么？不就是上下其手吗？买自己东西嘛，买了自己东西然后收藏嘛。对，情况很多年前认识一个专门仿制名家画作的画家，根据这个画家的说法，狸猫换太子，把博物馆里的名画换成假货，然后牟利的事情就存在了很多很多很多年，是行内公开的秘密，我都讲过了。 中国的所有的博物馆，所有的馆藏文物，馆藏文物只要有价值的都是假的，剩下的都是真的，因为它没有价值，没人碰啊。只要有价值全是假的。为啥？中共建政70年，70年至少三代人，够吃三代人，三代人守着博物馆，他能闲着吗？他能放过他吗？不会的呀，肯定是不会的呀，怎么可能还会有真的在里面？我告诉你，假的可能都换了两遍，你信不信？就后面那个来了以后，后面的馆长，前面的馆长把那真的换走了，挂一假的在上头。后面馆长一看，哟，我再跟他找人再给他磨临摹一遍，再把他换了。后面再来一个馆长，再把他换了。我告诉你，可能换两遍都不止。为啥？就是这样的呀。然后他把假的当真货的去卖，一样，一样。为啥？中国的真货太少了，中国的真货都卖走了。要么呢，就在领导家里。之前那个南京博物院的院长不跳楼，跳楼为啥？不就是全给中共的这个高官，叫是叫借，实际上他就是拿走占有，占有他厚颜无耻的占有，然后他就为他们追他们要，这些人不高兴就整他，让光明日报，所以光明日报这份报纸相当可耻，就说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抄袭什么的，反正就最后他在办公室上吊自杀，南京博物院的院长。所以院长不是全是坏人，有好人有坏人啊。所以他有这个自杀说明什么？他有风骨呀，啊，有他的风骨，他宁死不屈啊。观点在国外，虽然到处没有监控，但道德基本上有用，在中国遍地监控，监守自盗十分合法，也不是合法，就是厚颜无耻的干，不是是合法啊，反而频频失窃，是的，情绪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团伙，创建了5000年未有之盛世。什么叫创建？他创建吗？哪里是创建？是我们九九六干出来的好吗？而今二代三代基因传承，吃相难看的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的。情况何止是南京博物院有这个事儿，我在一位少将的家里就见过博物馆里的文物，人家说官儿大你就拿贵的，官儿小你就拿便宜的，当然名义不叫拿，叫借出去给领导观赏观赏，借期无限，他可以转卖。借是肯定的，哪有借的，就是拿走。观点怪不得故宫的文物都收起来，原来是大庭广众之下自己人没法偷，故宫就剩下一堆房间了。故宫有库房，故宫的库房呢它是这样，理论上来说呢，故宫的文物足够多，多到什么地步？多到你们看不过来，所以不可能全部陈列的。那么有陈列部，有保管部。那么陈列部呢，就是研究怎么陈列，保管部就是文物的保管。那怎么办呢？那你文物这么多，那就轮番上阵，就一段时间我就陈列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换一批还给大家看。但是中国博物馆有没有这么干呢？当然没有。为啥呢？无所谓。无所谓，他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是为领导服务的，他想给，而且甚至他可能放着给你看的那些全是假的，真的全部放到库房里，领导来了给他看一下，领导想哪件啊，就是这样。基本上中国博物馆的传统基本上不给你看真的啊，你挂那画哪有真的，没有真的，都是临摹挂在那儿给你看一下啊。嗯，我印象中就没几个是真的。我跟博物馆很熟啊。 情况现在国家博物馆里摆放的古董也是仿品，真品政府早已经卖给老外。我们那儿就是这样，北京也是如此，让地方派出所配合，打着禁止倒卖文物的名义，让民间老百姓从民间抢夺文物，那些书记拿着专家鉴定书和文物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卖给老外，再让海外华人以爱国的名义买回来还给国家，地方官员再如此类推挣钱。反正我讲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中国博物馆里面没有文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地表上的文物已经不存在了，中国地表上的文物都包括坟墓都不存在，都给你平掉了，剩下有限的几件，什么大雁塔、小雁塔那几个还在啊，那么什么铁塔、什么那几个应县木塔都在，这几件还在，其他的全部都已经平掉了啊。为啥？四旧破四旧，然后文革你以为每个地方都有红卫兵，每个地方都有造反派，就拆，全拆，全拆，拆精光，拆精光。所以地表上你见到的所有的文物都是后期人造，新造的所有文物啊，这个塔那个塔都是假的，没几个是真的啊。已经中国，我估计中国地表上的文物建筑或者其他的类型的东西，一个手指可以数过来了。所以这是中共统治中国，把中国变成了，我今天给的这个题目叫文物沙漠。中共把这个中国变成，把这个文明古国，中国还天天嘲笑美国，你才几百年历史，他娘的，你把接近几千年历史又怎么样？你有几个文物拿来看一下？没有吧？你看看别人美国，美国的民居都比你文物的时间长。你开玩笑，真的是相当可笑，这夜郎自大啊！观点：当初糊弄老百姓，斗地主，还政于民，结果全是进自己口袋，百姓半毛都没有。刚开始分地给你，把农地分给农民，然后再搞个农民，打土豪分点地，把地分给农民，啊，等农民把地主全干掉了之后，再搞一个人民公社，又把土地收回来，这不共产党干的事情吗？观点：中共和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中共是直接虐待中国老百姓。现在中共搞了个政府的架子，想要延续统治，暴力基本上不花钱，粉饰太平、圆谎很花钱。OK， 观点：国内最早版本的文物保护法是82年编制的，今天算是知道这条时间线背后的故事了。现在看来，这个所谓的法简直是笑话，那就是笑话，那就是笑，也不完全是笑话，他是收拾你的。你在田里面找到个文物，那不是你的，文物法规定你要交给国家的，交给政府的。所以你别说是笑话，对政府来说是笑话，对你来说并不是啊！你不信试试看，你搞一个工地，你挖出个文物，挖出个墓来，你试试看，愁死你去，你信不信？把你折腾死啊！你去试试看。你别以为对你没完全没有意义，对你是有意义的啊。观点：想起原来说的一段话，北洋时期人在，地在，祖坟在；民国时期人在，地在，祖坟在；日本侵华时期人在，地在，祖坟还在；所谓的解放后，人不在，地不在，祖坟也不在了啊。观点：怀疑很多汉代之前的高古玉都在权贵手里，因为玉器很容易保存，不像字画或者瓷器那么需要很多环境保护保存。古玉还是出的多，出口的多，古玉出口很多，啊，出口很多。 谭松先生在《血红的土地》里对共产主义有一段总结性的概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中国层层统治集团中最完美无缺的私有制。对的，情况一直有传闻说苏荣在江西做书记的时候，南昌的文物都给他换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不奇怪，南昌的文物，江西博物馆，江西博物馆我更熟，呵呵，本来里面就没几件真东西，等苏荣来换，我估计苏荣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没几件真东西了，苏荣去当书记已经很晚了。观点，所以中共用谎言和粉饰太平虚构自己的伟大光荣政权是很花钱的，所以中共维稳的经费不够用。情况我知道的已经有十多起博物馆自窃倒卖，都是博物馆一件我就有一件，还拿回自己家里复刻，还有干脆自己私下组团去盗墓，只有你没想到的都是有案底可以查证。提问，最近看了一些关于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的书，河南当时说是饥荒，但中共能派大量民兵把守村子不让老百姓逃荒，不让老百姓寄信到外地，十年文革的时候维稳机构运行有条不紊，这就说明饥荒只是针对老百姓，至少这些官员和民兵是供应充足的，而文革所谓的乱象只是假象，中共的爪牙从来没乱过。请问王老师，现在网上说中共经费不够管不过来，这个现象会不会过于乐观？中共经费不够管不过来，我没看到他经费不够。你天天看我们做中共的财政收入跟财政支出，有的呀。不要听网上瞎说，看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数据啊，好吗？观点，最近中国 B 站开始嘲笑美国人一旦失业就进入斩杀线，真的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失业救济社会关怀的人，人权洼地的国人靠着把美国想象成中国以此取得快感，真是有多可悲。美国你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饿死，你不会饿死，你也不会冻死，为啥？他有社会救济啊，他有社会救济啊，从政府到民间到宗教团体，有无数的社会救济系统在那里。你怎么会？你还笑嘲笑别人美国？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太可笑了！美国人失业，他有失业救济金，你有吗？啊，你有吗？太可笑了。2020年有一个报道写的是澳洲居民对着总理说，你们能不能离开这里，这是我家草坪，如果哪一天中国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人不会被保安拖走，不会被训诫，那个时候人民才是人民，私产才得以保护。目前中国的现场新闻报道安排群演，绝不允许出现那种不和谐的情况，一个人周围围着一群人，他们脸上堆满笑容，原中心的人讲话停顿片刻，周围的人就立刻热烈的鼓掌，讲的就是习近平啊。观点，很多假文物只要通过国际拍卖行拍卖就能成真的，那是胡说，那是胡说，你把拍卖行不当不当回事儿。我那天有人讲啊，那个拍卖行有注明的，他们不承担责任。是的，免责条款要写啊，这个得写上啊，但是他必须保证这些东西是真的，否则他还有人去那儿拍卖吗？那怎么可能？那些大的拍卖行，他为什么会成为大的拍卖行？就是他有非常强大的这种文物研究的力量。他们鉴定过的东西你还能骗得过他？你开玩笑。你想一下，他不是自己的文物拿来拍卖，他是帮别人拍卖文物，他一旦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他终止跟他拍卖不就行了吗？他又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对他来说 他一定是把关严格的那个人，对吗？他没有任何的动机去帮他卖假东西，他为什么帮他卖假东西？除非他没有文物卖，他没有精品卖。那通常来说，这些大的拍卖行跑到他那里去的都是精品，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啊。所以啊，你说啊，有这个拍卖行，只要通过他就能成真的，那你是不了解文这个收藏这个行业，收藏这个行业有很多规矩的啊。观点有人说改开前文物保护的好，反而改开后文物倒霉，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谁说改开之前文物保护的好？49年开始卖文物，卖到现在没停过。越是文革期间卖的越猛啊，这什么？所以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要讲讲事实，要有事实说话，要事实说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只要中共在台上，中国的文物就片甲不留。就现在，就这现在这个局面就是这么来的。把前面的节目再看一遍，好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